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哈，欢迎大家来到恩福文化宣教使团兴盛健壮健康团契的讲座。我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同工田林姊妹。大家可能已经就是熟悉我了哈。主信牧师的话呢，他现在有出差，所以他今天晚上不能够出席哈，我就来代替他做一下这个主持。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是把这个时间哈，我就是交给我们的讲员淑华姊妹。那淑华姊妹，你可以做一个开始祷告吗？
可以的，
嗯，好，谢谢。
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你。我在这里祷告，今天晚上，主啊，恳求你自己来借着我说话，主，因为只有你的话才蛮有能力。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今天在场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愿我们今天听见你要我们听见的信息，并且能够实际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谢谢你，阿爸父神，感谢你现在正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说话姊妹，你可以分享屏幕。嗯，
好的，
谢谢。
好，今天我们是心灵关顾的第六个原则，克服惧怕。那在这之前呢，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圣经中最常见的命令是什么？考考看大家知不知道圣经中最常见的命令是什么？
大
大
家
家
可以输入到聊天室里。
也可以输入聊天室，你也可以打开麦，然后说话。OK，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不要怕，有好几个都说不要怕，两个，一个是刘燕姐妹，还有一个是佩君姐妹，又说不要怕，非常好，确实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神最常给我们的最常见的命令就是不要怕，不要怕。或者是不要害怕，大家想想为什么？想想看，我们每一天有没有说哪一天是没有害怕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这个互动的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开麦，然后有一个回应，这样有没有不怕的时候？有没有害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多还是不怕的时候多？这个太多的忧虑，这位姐妹真的是不知道是姐妹还是弟兄哈，真的是非常的诚实哈，确实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种常态，就是非常的，就是我们常常是处在一个惧怕当中。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来看，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惧怕，然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然后后面呢，我们也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说惧怕它到底有什么危害性？为什么我们要去克服它？惧怕给我们的生命，特别是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伤害？我们现在来看的就是这个。第一个呢，首先它会导致我们生命的轨迹被改变，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我们就来看，就是来看两个例子，一个是以色列人和那个迦南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他们一共有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去查看，说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神要带领他们进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10个人回来，这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人回来抱怨说：“哎呀，那个地方的人啊，就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怎么可能打过他们呢？”但其中只有两个探子回来说，那个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非常美好的。那因为这12个探子的惧怕，他们害怕，然后他们把这个害怕呢也传给整个以色列人，以至于他们开始抱怨，不愿意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里面去。那我们也就看见，就是说是，而且就是在他们后来。就算是好，后来他们神带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害怕，他们在旷野总共40年，也就是原来抱怨害怕的那一代人都死在旷野以后呢，神才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害怕，本来这些人是可以很快进入应许之地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害怕。以至于他们抱怨，所以呢，他们40年在旷野里面，这就是他们的生命的轨迹被改变。然后我们再来看扫罗的故事。扫罗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可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在面临的就是敌军要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那他因为害怕，以至于呢，他没有办法守住，他没有守住说等候撒母耳来献祭，他就因为他的害怕，所以呢，他就自己去献祭，因为他看到说很多的士兵都离开了，所以他就觉得不再做一点事情的话是不行的，但是也是因为他的这种害怕。导致了他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使得他失去了这个王位。那后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发生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他和大卫之间，他本来可以，像大卫一样的这样做王，可是呢，因为他的害怕，他的生命轨迹被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引以为戒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啊这些 worry 这些我们的担忧啊我们的忧愁啊我们的惧怕都是因为很小的事情没有关系的，可是呢一点一点的，我们的惧怕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每一个决定呢又决定了我们的将来会是怎样的一个将来，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时候，我们犯罪呢，常常也是因为害怕。你想，扫罗他为什么要不断的去追杀大卫？就是因为害怕，因为害怕大卫的能力超过他。那我们自己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撒谎？很多的时候也是怕别人知道我们的真相，怕别人知道说我们心里面真实的一种想法。所以我们会犯罪，我们就撒谎了。还有呢，有些人就是说是担心自己的一些事情被曝光出来怎么样，他就杀人灭口。所以犯罪呢，也是常常因为惧怕。那很显然，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信靠神。或者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刻，我们并不信靠神，这样，所以惧怕呢，来自对神的不信靠。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去反思一下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我们常常对神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爱我吗？"可是神在神的心里面，他最想问他的百姓就是说："你能信靠我吗？"我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说了一句，他就是说，他说，但主耶稣在，但是神，主再来的时候，他能够碰到有多少有信德的人，所以就是神 在他心里面，他真的是一直就是说很关心的，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信靠他吗？他真的是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就是毫无顾忌的去信靠他。那我们问，常常就是说，我们常常怀疑神对我们的爱，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信靠神。那基督的生活状态基本上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说，不是在信心中时行事为人呢，就是在惧怕中行事为人。我们无法同时生活在这两种状态当中，所以你如果是在信心中的话呢，你是不可能在惧怕当中。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在惧怕当中行事为人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同时生活在这样两种状态之下。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问我们自己：神值得我们信靠吗？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神值得我们信靠吗？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点。惧怕呢，它会威胁到我们的价值基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所谓的价值基础，我们在讲到原则一的时候，心灵光顾的原则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讲到，就是说，我们是谁？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坚固的一个一个基础，一个基石，或者是一个平台。我们如果相信说，我们是神所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的话呢，那我们就是站在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平台上面，一个基础上面但是如果我们害怕的时候呢，常常就会影响到，会就是说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看法呀。那在惧怕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需要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常常就会忘记了我们到底是谁，所以想要去证明它。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会掌控，想要去掌控局面，去操控他人，这样，因为我们害怕，所以呢，我们要证明，以至于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属肉体的方式呢，我们要来解决我们的这个价值，存在价值的这个问题。惧怕呢，会驱使我们到罪的模式中去寻求安慰，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害怕，因为害怕，那我们不想去面对问题，我们就会逃避。那逃避的方式的之一呢，就是罪的模式，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有的人就会想说，用吃的方式给自己带来安慰，就是要去找一些好吃的，就会有暴饮暴食的情况。那有的人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去追剧。那有的人呢，就是会沉溺于酒精和毒品之中。这样的话，他可以完全的就忘记自己，不要去面对这些让他恐惧、让他害怕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所以呢，一旦我们害怕的时候呢，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就想要逃避的时候，就会回到原来的这个罪的模式当中去寻求安慰，去寻求一个短暂的一个逃离。那这就很容易造成一个成瘾的行为。那第六点呢，就是我们的惧怕和所相信的谎言呢，曾经受到的伤害，我们紧紧抓住的苦毒之根，就是我们不饶恕这些，我们的罪以及家族性罪的模式，所有这些会互相交织，使我们陷入更深的捆绑之中。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这就是其实，所有我们讲的这个，将来讲的，下周我们要讲的第七个原则哈，前面的这六个都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说，当我们不太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在神里面没有这个确据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害怕。我们会想说，神真的爱我吗？我们如果不知道说神，无论我们怎样，神都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有惧怕。可是呢，当我们一旦 忘记了这个，一旦偏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惧怕。然后，如果我们有以前受到的伤害，还有不饶恕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呢，那这些东西呢又会抓住我们，让我们又回到一些罪的一些模式当中去，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一些困难，使得我们就是陷入在更深的捆绑之中，有更大的害怕，这样。那我们要面对我们的惧怕，要解决我们这个惧怕的问题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就是说，我要知道我什么时候在什么样情况下有一个害怕的感觉。这个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就是有些人，就是我首先我就想说，先讲一下两种。在惧怕当中的两种反应，哈，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人在惧怕的时候，肾上腺素就会飙升。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候呢，会通常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会让你逃避，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我不想去面对这件事情，那它的表现就会说会有一些幻想，就陷入到这个。幻想中里边去，就开始跟一些事情有一些对话，这样对想象中的一些场景，然后呢，会想象中的人去有一个对话，然后会退缩，不想去面对，然后封闭自己，把自己完全的关闭起来，变得非常的内向，就是谁都不想见，这样这是一种逃避的行为。当你害怕的时候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那另外一个。表现的呢就是具有攻击性。那前面这个呢，我想我们一般人都是很清楚，当我们有这种反应的时候，都知道自己害怕了。可是呢，下面的这一种，就是说具有攻击性呢，就是开始有自我防卫，就是开始为自己辩护，然后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想会提高你的语气。就开始用，更大的声音，在企图在气场上要压制对方。然后呢，你会有的时候我们会大发脾气，还要想要掌控这个局面。这种情况呢，很多人就不觉得说啊，是一种害怕的表现，还觉得自己是很勇敢，你就是让人觉得你很强势。那这个时候呢，当你就是说，当你有，如果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你害怕的时候，如果是这种表现的话，通常你不会觉得你有惧怕的问题，你可能只是觉得说我哪里有怕，我根本什么都不怕，因为在你看来的话，你的怕是什么？就是说是沉默寡言。不想什么都不想做，是一种消极的。可是你怕的时候呢，是一种好像很积极的，想要去掌控局面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有这两种的表现呢，其实都说明了你有惧怕。所以，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克服惧怕的第一步，就是说，要首先要知道我有害怕的问题，然后呢。我愿意承认，我愿意去面对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觉得你自己有害怕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克服它，去面对它。这样，那我们前面也讲到，当你有惧怕的问题，你不去解决的话呢，那你很多的时候你会在惧怕当中去采取一些行动。那惧怕当中采取的这些行动呢，会给我们的生命造成一些伤害，以至于神。他想要，想要赐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享受。那我们已经知道说惧怕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需要去识别这个惧怕的根源。那怎么去识别呢？或者就是说，根源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是。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不同的事情会让我们害怕。那比如说，在书里面呢，这个Rob Reimer 呢，这个作者他自己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像很多人去 职堂的时候呢，都会很害怕说不成功，担心说没有人来，然后教会会面临这个新的堂会面临资金方面的问题，这些大家都会有这种害怕。可是这个作者呢，他说他从来都不担心，他从来都不担心说这个教会会怎么样。他说即使是失败，他也觉得好像觉得没有关系，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不是他害怕的东西。可是这个确实很多很多人，他会很多做牧师出去开拓新堂的时候，他的惧怕的一个根源，他自己害怕的是什么呢？他害怕的是他的妻子会不再爱他，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害怕的根源。我们找到，首先我们找到说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害怕，然后呢，知道说自己害怕的时候是什么反应，然后呢，现在我们就来发现说，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会害怕。这个时候，我们也同时要寻求圣灵的引导和启示，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我们害怕，然后用祷告的心去做一个自我反省，并且写下当时你的心路历程，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心里面一个真实的感受。然后，还是搞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去，比如说跟你非常亲近的一个人，他对你了解非常的深，你可以去跟他去有一个谈话，就是问问看对方的看法，你觉得我有什么样的惧怕？就是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回到过去，看看自己曾经受到的伤害。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话，就是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这个怕，就是我们如果曾经在这些事情上受到过伤害的话，那在后面的时候，这个伤害没有被医治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会碰到同样类似的情形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心里面就会出现一个惧怕的一个感觉，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罪的模式啊，所相信的谎言是什么啊，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惧怕。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对不起，我们还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神常常会让我们直接面对我们最大的惧怕，不是为了羞辱我们，而是要帮助我们去克服它。就是而且说，总是有一些事情在不断的发生。其实，这么久以来，我觉得我常常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学习是什么？就是如果只要有任何的矛盾发生、冲突发生，或者是我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发生的话呢，我首先的反应不再像以前。以前我常常会问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或者我去想说，哎，那个人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会去想到对方，或者是怎么样就觉得，或者对心里面对那个人就很不爽，就是很不高兴，他会这样子来做，会受很大的伤害。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学会一点，就是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常常是借着环境，他要来怎么样，他要来帮助我们去克服我们心里面的问题。所以现在我学习到一点，就是当这个人和我有一些冲突，一些事情发生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时候呢，我首先我就去到神的面前去问神说：“神，你要我面对的是什么？你想要帮助我克服的是什么？我里面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是你需要去解决的？”这就是我现在的常常的一个祷告。我希望说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这个，而不是马上首先就是想到说别人不应该怎么样对我们，这样，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的生活环境，周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关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这样，所以就像这里讲的，就是神常常让我们直接面对我们最大的恐惧、最大的惧怕，比如说我们 害怕孩子将来不好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哇，这个孩子很叛逆，什么都做，什么事情都不都都是和我们格格不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赶快要到神的面前去求问，因为神就是要借着这个来帮助我们。那这里呢，有一个按理的分析，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来看看从圣经里边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看，我们来可以大家来推导一下，看扫罗的问题到底在哪里？那当这个撒母耳一开始告诉扫罗说他要做王的时候呢，扫罗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这是记载在《撒母记》上9章21节。从扫罗的反应，大家可以想想看，他有什么样的？他会，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这带上大家也可以开麦说，也可以有一个，在聊天里面写下来，就是为什么扫罗的问题是什么？他是在什么样的？没错。有一个回应说是自卑，他很自卑。还有呢？还有没有？大家
还
的
是就是惧怕呀？
，Yeah，他怕什么？Yeah，有人提到说被人轻看，就是他啊，对我们的佩君姐妹说，觉得自己没有能力。Yeah，非常非常好，对。扫罗的害怕是什么？他担心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王做好，所以他就说：首先一个是他的支派是怎么样？是最小的便雅悯人。然后呢，他就说你为什么还要对我？然后他自己的家呢，本身又是这个最小的便雅悯支派里边那个最小的家，最没权势的这样子的一个家。他说：“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他就是，首先就是他怕自己没有能力去做好这个王，这就是他的惧怕。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他的另外一个反应哈，就是他在面对惧怕的时候，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他的表现是什么？哈，就是在撒母记上10章22到22节。20到22节这里面讲，撒母耳呢，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之前就找出这个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找出这个马特利族，从中又找出这个基士的儿子扫罗。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说，哦，这个是要。神是要拣选扫罗来做他们的王，可是呢，他们去找他却找不到，然后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的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所以，这个是扫罗他害怕的时候的一个反应。所以，如果他那个时候，如果扫罗知道说，当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呢？当他有这样子一个回应的时候，他是一个惧怕，然后他躲藏的时候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机会，告诉他说他其实有惧怕的问题。他如果能够很好的去解决这个惧怕的问题的话，那我想后面他就不会和大卫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和大卫之间对，会那样子去对待大卫。所以我们看到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的不足，所以当他看到说，听到人那个歌谣说什么，大卫千千万什么之类杀的那么多的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一种威胁，有一种威胁感。他如果很好的去面对他自己的惧怕的话呢，他就不会感受到大卫对他的威胁，因为他知道说。他为什么能够做王？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神把他再放在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也就是没有人能够把他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就算大卫的能力比他更大的话，也不，也如果不是神所允许的话，也不会。 所以呢，就会看见，就是说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惧怕的问题，他没有去对付他，结果后面就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他自己生活在惧怕当中，以至于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所以呢，特别是对教会的领袖来讲的话呢，无视自己的惧怕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你很有可能对你的会众呢，对你所带领的这些门徒们呢，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就像扫罗对大卫那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面对我们的惧怕。那现在我们就来讲说，那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它的根源在哪里的时候呢，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去克服我们的惧怕？我们怎么样不害怕，或者是说怎么样靠着神，我们去面对它？第一个呢，就是我现在分享的这几点呢，不是一个顺序，不是说好像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开始，或者从那里开始，就是说或者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我们可以先从敬拜开始。甚至是我们可以同时一起进行这些步骤哈，就是从敬拜开始。为什么呢？我们刚才就讲到说，惧怕是什么？惧怕是对神的不信靠。我们惧怕的时候呢，是我们的眼目开始是专注在我们的问题上面，专注在我们的环境上。所以敬拜呢是什么？敬拜是能够使我们的眼目从令人害怕的一个环境转移到神那里。能够将我们带入到神的同在里边，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敬拜开始。首先做的一个就是，我们不去看我们周围的环境，而是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神。因为这转向神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是提醒我们说，神的无所不能，神他在掌权，神在一切事情上的掌权。神的能力，神对我们的爱，这些就是说是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害怕也是常常我们忘记了神在掌权，我们忘记了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忘记了神他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呢，这时候敬拜可以帮助我们去提醒我们，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能够把我们带入到神的同在里边，然后我们也可以怎么样？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温柔的回应。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惧怕的情况下很容易冲动嘛，我们很容易就是想要，要不然就是逃避。然后我们刚才讲，除了逃避之外的话，我们还很容易冲动、愤怒，很容易发脾气，要保护自己，这样从而有一些伤害人的一个行为。在惧怕之下说出来的话，有时候就会很容易伤害到别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就是要提醒自己，就是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在诗篇46篇第10节里面讲的，神对我们的所说的话就是让我们安静下来，安静下来。首先要知道，说是神在掌权，不要自己很快的就去有一个反应。先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来掌管我们的情绪，这样有选择一个温柔的回应。然后呢，我们要牢记。神与我们同在，就是提醒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要去敬拜的原因，就是敬拜可以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那这里讲到一个这个心思飘移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就是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注意一下，你如果不特别的去。专注，特别的就是告诉你自己说要去专注在神身上的话，你的心思意念很自然的就会去想那些最近让你最担忧的事情，就是你最近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让你很烦心的事情，你自然而然会去想那些东西，这就是一个心思飘移，这就是为什么说在哥林多，不是哥林多。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的，他就是说，如果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怎么样？他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就是说，要我们去思想在上面的事情，也就是说属天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情。我们要特别的，那在英文里面讲，就是说 set up your mind，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心思意念转换到神上面的事情，要转换到上面的事情上面去。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动作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容易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其实大家可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去观察一下，看，你就你在开车的时候啊，不经意就开始想，哎呀，今天这个孩子怎么搞的？他总是不好好学习。然后怎么样，你就想一想，然后就想说这段时间，跟老板之间的这些事情，工作上的这些事情，你就很容易就去想这些让你很烦心的事情上面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选择，要有一个提醒，有一个动作，有一个行为，告诉自己说，好，这个时候我要开始仰望耶稣，我要开始仰望耶稣，而不是定睛在我们的问题上面。那第四点就是第四个我想要提的，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千万要给自己有一个界限，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呢，就是拒绝回到那些能够带给我们短暂安慰的罪的模式上的去的这个试探，我们要拒绝这个试探。那怎么样去拒绝它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是，就像在高速，特别是在山上的时候，哈，我们看那个马公路边上都会有一些护栏，这样拦住。这个护栏的作用是什么？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就是避免这个车，就是说，车速太快的时候，它会冲出这个路面的时候呢，至少它有一个护栏可以挡住它，缓冲一下，不至于马上就落入边上的这些山谷里面去，这样造成很大的危害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当我们想要逃避的时候，会想要寻求什么样的安慰？我们就是事先有一个想求神给我们智慧哈，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可以，就是当我们想要去做那些想要再回到那个罪的模式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替代的方式，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拒绝那个试探，给我们有一个提醒，或者是我们给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护栏，保护我们不再往那个方向去。这样，那同时呢，我们就是让神的爱，他的同在和得胜来安慰我们，这就是再一次我们需要去仰望耶稣，我们需要去等候神。这样，第五个呢，就是降服。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很多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神会这样子的去做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神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怎么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呢？就是因为他愿意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单单这一件事情，我们就知道神有多么的爱我们。想一想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说把我们的孩子，就是牺牲给那些，和我们经常作对的人，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对不对？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是神呢，因为爱着我们的缘故，他愿意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弃生命在十字架上。所以，单单从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知道说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也因为这一点，我们知道说神是可以信靠的，于是呢，我们愿意选择降服。虽然我不明白，虽然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呢，因着对神的爱，我愿意这样的去相信，去信靠他，让他借着万事 来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这样，这是我们的一个降服愿意。虽然我不明白，但是神，我愿意去面对，我愿意降服于你，相信你对我的爱。所以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那最后呢，就是单单说我们只是在心里面想啊，或者怎么样的，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那采取行动呢，就是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前面也讲，我们要开始去敬拜，我们要开始去怎么样，去等候神，与神亲近。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还需要就是说是，设立一些护栏，免得我们再一次又回到那个罪的模式当中去寻求短暂的安慰。这些都是一个行为，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在我们去克服惧怕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我们去做的。那这里呢，讲到的这个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采取与惧怕相反的行动。那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非常害怕别人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那和他相反的是什么？我就不断的把我自己都觉得很糟糕的事情呢，去跟别人分享。当然，这个别人呢，一定是你可以值得信靠的，不是说他听了以后到处就去跟你去宣扬，然后给你造成很大伤害的人，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害怕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这个时候呢，相反的行动就是说你完全的敞开自己，你去跟别人分享。你害怕你自己的能力不足呢，那怎么样？那你就靠着主勇敢的去面对一些事情去，就是就像你就勇敢的去做，不要去想后面怎么样，有什么害怕，让你觉得万一你失败了怎么办？这样就不要去想这样，所以在心型里面呢，我们需要采取与惧怕相反的行动。那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有勇气，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惧怕。有勇气去做一些事情是什么？虽然我害怕，我担心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因着我信靠神，所以呢，我在面对惧怕的时候呢，我能够做一个正确的事情，也就是说是什么？所谓正确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神要我去做的事。那现在有一个工作摆在这儿，那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是在家上班的，那很多的事情呢，就是说是我可以自己自由的去决定。那我可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子一个需要来的时候呢，我会想说，哎呀，我做不好，所以我就害怕说我不要去做它，那我就会找各种的理由，就是说怎么样，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去推脱，就不想去做。那当我意识到这是我的惧怕的表现的时候，那我有勇气要怎么样，我就去做正确的事情。好，那我就正确的去面对它，这时候也是什么与惧怕相反的一个行动出来。我怕我自己失败，没有关系。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我知道说这是神要我做的，我就去做，靠着主，我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扫罗他那个时候知道这个道理的话，他就是明白说是神拣选他，不是说神拣选他呢。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单纯就是说神拣选了他做这个王的时候呢，他靠着神去做这个王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的惧怕，但是他可以去信靠神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种平安是出人意料的平安。是属天的平安，它超越了我们所有的惧怕，所有的焦虑。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这也就是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保罗要跟我们分享的，应当一无挂虑。 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怎么样？借着祷告和感谢，带着一颗感谢的心，将我们一切所求的带到神那里。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感谢的心，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把我们一切所求的都带到神的面前。那在基督耶稣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怎么样？是出人意料的平安。所以很关键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去信靠神，怎么样进入神的同在里边。那我们最后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属灵的步骤。我们首先要找出最大的、最根本的惧怕是什么？那我们刚才看到扫罗，他最根本的惧怕是什么？他担心自己能力不足，无法胜任，对吧？那我们每个人自己呢，要去找出他的我们的根本的惧怕。那作者呢，《心灵光顾》这本书的作者呢，他的根本的惧怕是什么？他害怕失去他妻子对他的爱。然后他们是如何彰显出来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是逃避呀，是回到这个罪的模式当中去寻求短暂的安慰呢？还是我们就开始想要在气场上压制别人？我们会表现出愤怒，会表现出自我防卫，这些行为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彰显出来？然后你的惧怕又是怎么样影响到你和神的关系呢？然后你的惧怕和你所相信的谎言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比如说像那刚才我们举的那个扫罗的例子，扫罗可能会想说："哎呀，我是谁呀？我怎么可能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什么？保罗他相信的谎言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performance 的谎言，就是我们的行为、言语行为这样子的一个谎言，就是说。我们只有在言行上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胜任这件事情。这样，所以他所相信的是这样。然后这些惧怕下面隐藏了什么样的伤害？那比如说刚才就是和我们所相信的谎，那些惧怕下面隐藏了什么样的伤害？就是你曾经受到过什么样的伤害？这些我们都需要，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这些所有这些神都会向我们启示 这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灵的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圣灵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为那些伤害，曾经受到的伤害呢，去祷告。能够，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到，怎么样让这些伤害得医治，然后同时我们要跟神祷告说，我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勇敢的行动，与惧怕相仿的行动，去克服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惧怕，这样。所以这所有的一切就是需要我们去回到神的那里去，好好的去祷告，这样，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那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甜玲姐妹。你的麦克没打开，
好，
可以了。
我现在打开了哈。对，谢谢周一姊妹的丰富分享哈。这个话题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看得见我的画
嗯哼，
面。
可以。
我自己现在好像是看不见。大家稍等一下啊。哦，对，现在看得见哈，就
可以。
是。对，我也能够看见。我想我这里边就是想要说的哈，是有一点补充，但是很多都是基于就是周一姊妹她使用的这本书就是《心灵光顾》。那我看了这个之后的话呢，我的补充就是说，它的题目是叫这一章的内容是叫克服惧怕。 但是呢，我在想是说，可能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说如何，就是如何面对惧怕，然后而不是说，因为我在想是说，惧怕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情绪，我想应该是我们人性的一个部分哈。所以，然后这里边提到这个惧怕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影响的时候，作者的话呢，他谈的是就是克服惧怕，基本上就是负面的东西很多哈。我这里边想是说哈，其实神给我们这个情绪，给我们这个惧怕的话呢，也还是有一些个就是积极的意义。那我这里边不是想是说去要反对这个作者哈，而是说做一点补充，就是我们可以对这个惧怕的话呢，有一个更全面和完整的一个认识。那想要表现就是惧怕它的这个双向性的一种影响哈，我就是用数轴作为一个比喻。这个数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上边就是中间是零，然后左边是负，右边是正。而且的话呢，就是我画圈的哈，是我强调的内容。我不仅仅画了这个零，还有负，还有这个正哈，两个方面就是对等的负四和这个正四。而且呢，我把那个箭头呢也画出来哈，就是我想突出哈，这个正的话呢，是表示是无限的。那我用这个数轴来做比喻的话呢，神其实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就是惧怕的话呢，转化成就是我们对他的一种信靠。那如果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人性的一个部分就是有害怕。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一点，能够承认面对这一点的话呢，就会更容易的去知道是说，哦，我真的是需要神，我真的是应该是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如果惧怕能够真的是帮助我们建立跟神更亲密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就是数轴的这个正向这个向正的这个箭头无限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哈，神他是永恒的神，这个是反映他的一个无限性。那我们人呢是有限的，而且我们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的跟神的生命就是更近的话，就是这个因为惧怕的原因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且能够帮助我们依靠神的话呢，这个影响就真的也是无限的了哈。所以我这里边就是觉得是要说哈，补充的就是这样的一点哈，我看一下，我这个箭头挡住了，然后对，那我想是说，用这个数轴做比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哈，刚才出现的是就只是中间这个，就是我想是说，这个惧怕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人天然的一种情绪，一种一部分人性哈。那它就是它不左，它也不右，它不正，它也不负，就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情绪。但是呢，它的影响是可以正，是可以负的。对，那这个负向的影响的话呢，我就是用这个黑色来表示哈，放在这个左边。然后这个正向的影响呢，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右边，用这个红色的来表示，红色就是也代表着这个生命哈，黑色的也代表着这个黑暗，所以这个惧怕的话呢，它是可以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我想这个作者就是分享的是非常多哈，然后我想这个正面的影响，刚才我也这个就是提到了，然后这三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头脑、心灵和行为是代表了全人。那我想是说，我们把惧怕就是说看的它的影响看得再具体一点的话呢，它是影响我们整个人的，就是从头脑到心灵到行为。刚才淑华姊妹就是讲这个扫罗的这个例子的时候，当他心里有惧怕的时候，然后呢，他头脑也会就是冲昏了，他就忘了撒米尔，就是撒母耳就是给他的那个教导，就是要等着我来，他就不等，他就头脑上就把这个嘱托的话呢就忘记了，然后他行为上呢就是做了这个错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惧怕的话呢，真的是影响我们全人的，然后这个图示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处理，就变成是那个向负边、向左边去影响。如果我们就是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话呢，就可以向右边去转。 这个就是我总结的这个惧怕的影响啊，它有双向性，正和负，而且这个正的话呢，不是这个对等的，它是具有无限性的。就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做正确的一个事情，而且这是影响的也是全人的。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是想总结的，就是说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是我们就会知道哈，我们是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呢来处理这个惧怕，所以我这个大的三角形的话呢，哈，这个大的这个圆形后边就是大家可以看见哈，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周易姊妹刚才她在分享的时候，她提到圣灵，她提到主耶稣、圣子，她提到这个就是圣父哈，所以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呢，他是跟一起同工，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面对这个惧怕。那我们的生命如果是在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神里边，这三位一体的神的话呢，它也代表着，你看我的那个对应哈，圣灵，这是大致的一个对应。其实是三位一体的神的话呢，他们是一位神，然后他们在我们全人里边去做工。但是呢，我的这个对应的话呢，是帮助大家理解是一个侧重点不一样，就是三个位格的神，他的那个就是他是密切的配合来跟人建立关系，来成就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哈。那这个大致的一个侧重点就是圣灵是给我们这个智慧。然后呢，就是主耶稣他的那个爱哈，是代表着这个跟我们的心灵的方面的一个配合。然后父神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讲创世纪哈，是父神在主导。那父神的话呢，他代表着他的全能。所以，我们人在这三个方面，头脑、心灵还有行为，我们的心灵可以是软弱的，我们头脑可以是没有智慧的，然后我们的行为也是没有力量的哈。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在主里边的时候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面临惧怕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也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假如说我们在认识神之前，我们已经是在一个黑暗的一个状态当中了，我不知道我这个箭头大家是不是可以看见哈，就是左边这个部分。那么就是因为有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力量，有信心，有可能。我说的这个可能的话呢，不是神，是好像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神的那个全能智慧是绝对的，它是可以把我们带出那个就是黑暗的。但是呢，需要我们人就是去跟神去同工，跟就是说去接受神，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做工，神就可以把我们就是带到那种就是这种惧怕，把我们带向的那种黑暗的一种生活状态里边。不管我们是就是吸毒啊、成瘾呐、啊，还有就是暴力啊，还有就是。反正什么样的那种，就是属于黑暗的那个方面哈，我们在主里边都可以有希望哈，就是被神从那个黑暗当中带出来，这是我的箭头所指向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讲到惧怕、讲到伤害的时候呢，通常都会谈到那个医治。那我把医治的一个界定的话呢，就是说从左边负哈。进入到一个这个灵的状态，这是一个复原。但是神给我们的拯救不仅仅是医治我们，神是要给我们就是美好的生命、丰富的生命、有能力的生命、有智慧的生命。所以神是要把我们仅仅是医治是不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在美国，很多的时候，就是好像把医治。看成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似的，这个是我们低估了神。神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翻转，就是从惧怕把我们带到的那个黑暗的方面，还有就是受伤的一个状态，他要把我们带到那种永恒里边的。而且不仅仅是这种死后进天堂啊，而且我们今生跟神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交在神手里的时候，神就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这个箭头就可以从零哈，从获得那个就是医治哈，能够继续的去往前走，让我们的生命呢活出就是有永恒的丰富的那种生命来。对，这个是就是。 我们对惧怕哈怎么来处理？我们是不是依靠神？他的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第一个结果哈，这是第二个结果。假如说我们是一般性的害怕，就是人性害怕，我没有，就是被人那种非常深的这个伤害，比如说那种被枪击重伤，或者是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被强奸哈，然后就是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那种伤害哈，那如果我们只是一种中性的，就是比如说我的天性，我自己就会知道是说哦，我天性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那我就把它放在一个零的位置，那我是一个天性胆小如鼠的人的话呢？这个也是非常有危险的。我自己就会知道哈，我们中国在这个就是我后来是读那个就是伤痕文学呀什么之类的哈，我就会觉得是说战争年代、文革年代，我这样的人一定是或者是出卖别人的人，或者是被别人伤害承受不了会去自杀的人。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知道自己的那个人性的部分，可以去就是直面这种人性的话呢，然后靠着神去进行抉择，那我们可以向左，可以向右，哈，那没有神，我们可能就会去选择左边。我因为惧怕，我就会去出卖人，但是我现在有神了，我就是说我虽然惧怕，但是我要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有神和没神呢是不一样的，就是帮助我们做选择。那我第二个总结就是说，我们的天性、人性里边有惧怕的话，我们怎么去选择？这个是我们是依靠神来做正确的决定，没有神我们就很难。还有呢，这个我们在面对惧怕的时候呢，我们做正确的事情，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数轴的话呢，也表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周一姊妹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在信心当中去做决定，虽然我们有惧怕，但是在信心当中做决定。可是呢，我们就是不能一步登天，就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操练，需要在每天的操练当中，需要每天的去依靠神，每天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能是非常大的，可能是非常小的，但是不管是大是小，我们操练呢去依靠神做正确的决定。这个是我的第二个补充哈，第三个 slide 的补充就是说，我们面对害怕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没有，领受这种教导的时候，就是怎么去面对恐惧？好像周一姊妹就是提到哈，圣经里边，我后来去查了，就是应该有65次，就是看每个版本哈，那个版本可能会不一样，中文、英文也会不一样。我查那个和合本，它是应该有65次，旧约里边是有50，不是，一共是65次，旧约里边是55次，然后就是新约里边的话呢，是有8次，就是那个不要惧怕这样的一个教导哈，就是说明神是知道我们人性的，神是知道我们是害怕的，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要去否定他，也知道就是说我们需要与他为伍，需要与他生活。其中有一点就是，我是说这个惧怕是不能克服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我知道神会帮助我，但是呢，神什么时候帮助我不知道，我还是会害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非常的坦白，我就是觉得说，我不敢说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小信的人。可是呢，我觉得神还是给我恩典，就是说在害怕当中，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神没神，就是神没有是说让我们就变得一下子就像英雄人物一样哈，一点恐惧都没有，我还是有恐惧。可是呢，我可以依靠神做正确的决定。那在这里，这个 slide 里边，这个投影，这一页投影里边，我想做一下分别哈，就是英文是 react 和 response 的那个区别，中文就是反应和回应。那个这个反应的话呢，通常就是情绪性的、破坏性的，人的视角。然后呢，对内我们就是逃避。其实很多就是抑郁的人，他是这种方式的，就是他是对自己 就是压抑，然后就是一种这样的一种回应哈。然后呢，他对外的人就是愤怒，然后就是那种攻击，就是伤害别人哈。这个都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哈，都是一种就是情绪性的一种反应，是破坏性的，或者是害别人，或者是伤害自己。然后呢，右边的这个的话呢，就是回应。那这个回应的话呢，是靠着神的，就是帮助我们。我们惧怕的话呢，是害怕的一种情绪，容易让我们慌张。那我们靠着神的话呢，安静。就是刚才周一姊妹提到，就是我们靠神有出乎意料的那个平安哈。我们有安静，我们才能够思考。我们有思考的话呢，我们才能够选择就是我不做破坏性的一个回应，我要做建设性的一种回应。这个是神的视角，这个是神的美意。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的话呢，所以我们敬拜神，其实就是不是因为好像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觉得说神是不是很专制啊，让我们就是一定要这个敬拜他哈。这个是神的本性，是首先他配得我们敬拜，他就是神。我们对神的态度呢，就是要这个敬拜敬畏哈。同时的话呢，神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敬畏和敬拜，让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让我们依靠他。我们因为依靠他，所有的就是在这个害怕面前，在这个受伤的时候，在整个世界都是一种负面性的，战争是最大的一个破坏。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哈，我们仍然可以就是有建设性的一种回应，这是来自神的。所以就是这里边我就是把这个周一姊妹讲的哈，再强化一下子，没有新的东西。强化一下子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敬拜。我们后边所有的东西哈，那个周一姊妹她是说没有顺序哈，但是呢，我强调这里边，我的补充是，就是我的看见哈是有顺序的，就是一定是从敬拜开始，一定是从神开始来面对惧怕。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个惧怕的话呢，才能够就是被克服，才能够就是削弱，才能够就是我们有温柔的回应。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个惧怕面前，哈，要不然就是退缩，要不然就是一种先发制人，这个也是周一姊妹使用的这个语言，哈，就是那种暴力性的一种回应。这个温柔的回应呢，一定是来自神的。我们一定是要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在美国，哈，我觉得在跟国内是不一样的。在国内，大家觉得难找教会去聚会，在美国的话呢，教堂呢很多，但是呢，他的人数在减少，就是大家没有明白，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帮助我们去温柔的去回应伤害，回应害怕，回应暴力。这个就是我把它归纳的哈，都是周一姊妹讲过的，没有新的哈。我只是给他做一下这个补充和强化，就是所有后边几条哈都是敬拜的结果。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经历神的同伴、神的同在，然后呢，神给人选择，这个很重要。没有神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没有选择，别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别人害怕我就害怕，别人背叛我也背叛，别人堕落我也堕落，这个是人的一种情况。但是呢，神给我们选择，选择也是自由。我们不是向往自由吗？但是没有神的话，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做正确的事情。这个是真正的一个自由，就是面对负面、面对暴力、面对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自由的去选择正确的事情。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种能力，而且呢，这个选择就是我刚才用那个数轴做比喻哈，首先是选择放弃负向的一个事情，做负向的那个选择，然后的话呢是让神预备我们的心，敬拜是神预备我们的心，选择正的。那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我虽然依然害怕，我还是人，我不是神，我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来这个就是 就是来出手哈，来就是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但是呢，我们就是可以坚持有勇气做正确的事情，做合神心意的事情。而且呢，这个蒙福的事情，可能我们当下还是受局限，没有马上看见。但是呢，最终是无悔的，是蒙福的一个事情。这个是就是我对今天讲的一个补充哈，我不知道，就是周一姊妹，有什么补充，有什么回应，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的话呢，就是开放给听众。
好，那我就想，首先我谢谢田林姊妹她后面的那个讲到说敬拜后面的那个就是面对惧怕所采取的行动哈，我说的就是说是没有顺序，我觉得她的这个归纳非常好，我当初没有想到这个，我只是觉得说其实哪一个都是可以是我们的切入点，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开始仰望神这样，那她的总结非常好。谢谢谢谢田宁姊妹。然后还有一点呢，我就想说的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讲的这个 所有的属灵的原则，我们有很多的强调，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这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有一定的就是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我们就是说对神的话已经开始就是说比较熟悉，已经很就是有一或者是说有一个规律的一个灵修的生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根基，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去等候，我们去祷告说，去聆听神的声音。即使神给我们说话，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神给我们说的话，或者是很多的时候，仇敌也会跟我们说话，我们还以为那是神的话，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做我们的根基，所以每一天的灵修，每一天的读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一点我要，就是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然后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田玲姐妹讲到，就是说惧怕。惧怕这个东西呢，本身并不是一个坏的情绪。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让我们惧怕呢？就是其实是保护我们。比如说在我们有危险的情况下，自然会产生一种惧怕的情绪。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呢，那个肾上腺素就会上升，然后以至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潜能，就是会去应对这个我们所面临到的一些危险。但是呢，因为人类的堕落，因为罪的问题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惧怕，就是说我们本来在神里面的话，在神的爱中，我们如果相信说神一直是很爱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本来不应该会有一些惧怕的。但是呢，因为罪的缘故，使得我们对神有的时候会怀疑，以至于产生这样子的惧怕。那我们今天要攻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惧怕，我们对因为对神的不信靠而产生的惧怕，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但是呢，惧怕本身呢，这种情绪，神让我们有惧怕的这样子的一个本能呢，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坏的东西，是一个。本身是要保护我们的，就好比说我们会痛，为什么会痛？伤痛本来就是说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但是痛本身也是一种保护的机制，这种感觉，这样，这是就是我想要补充的几点。你的麦没开。
好，谢谢周一姊妹哈，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这样子补充哈，非常宝贵。刚才你强调就是要以神的话那个为基础哈，我这里边再强调一下，就是那个如果我们要处理情绪的话哈，处理这个害怕的话，就是诗篇的话呢，是大卫的话呢，大卫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君王。他是你想那个高高在上的，我们看见的这个就是有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都会把自己包装起来哈，就是那种面不改色心不跳，然后就是 反正就是不能够表达情绪的。但是呢，神使用大卫来写那么多的诗篇，其实是帮助我们来表达我们的情绪的，就是把我们的情绪呢带到那个神的面前来。而且的话呢，不仅仅是就是大卫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在神面前去倾诉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且的话呢，就是他的诗篇的话呢，都是从这种就是痛苦开始，然后就是以赞美来结束。所以，我们从这个诗篇里边就是所得到的那种祝福就是非常的就是超过了那种医治的，超过了真的是很多的。就是人来自人给我们的那个帮助，所以就是非常鼓励大家呢去读诗篇，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来联系一下子哈。我觉得就是情绪基本上是通过个人来表达的，然后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就是一个群体的文化哈。那我们这种文化的话呢，比较考虑到就是家的关系呀、社会的关系啊。我们很容易就是把情绪就是压抑下去，所以在这点上来讲，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呢，真是神给我们巨大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在神里边，在主里边来学习去了解情绪，然后去学习怎么去面对情绪。那我想在这方面就是对，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哈。所以我也在这里边特别鼓励大家，就是你拿到我们的这个音频也好，投影，就是讲座的投影，还有就是视频也好哈，其实你是可以，就是跟你身边的人来一起去听，然后一起来讨论分享这些个话题。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自己的情绪不知道怎么办，身边的人有情绪，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回应。那这里边我们这个讲座的话呢，我们的资源的话呢，都是完全的是去就是公开的去分享哈，所以大家可以使用这个来帮助自己，来帮助这个就是身边的人。而且就是我们坐车呀、走路啊、等人呐、做饭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反复的去听这些个就是音频的资料，就是鼓励大家，不是把它当成知识，听完了就忘了，而是呢，能够在生活当中呢去应用，来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呢得到更新，然后呢也能够去活出就是有神生命的那种力量来，也能够去帮助身边的人。这个是我的补充哈。那我要说的呢就到这里边，然后大家谁有问题哈，可以就是直接开麦就来分享。
有问题、有感受都可以分享。
嗯，是的。
大家要克服惧怕。
就是这里有人要那个投影，我发过去了，说存不上哈。我想我回头再通过微信还有电邮会继续的去发。嗯，继续的去分享。大家有什么？大家没有情绪吗？不会的。哎，怎么这么沉默？
害怕生病。
惧怕生病。周一姊妹，你回应吗？
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对病的惧怕哈？那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害怕生病。应该是有好几种情绪吧，你就是怕这个病给你带来的这种病痛，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病给你带来这个金钱上的这种损失，还有这个病呢，会让你，比如说，除了痛苦，你可能会面临到要面临死亡，所以基本上就是，那你害怕生病，你害怕生病的哪一方面？就是说是病痛呢，还是说是金钱呢，还是说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些 这些都是，就是你就是到神的面前，你去问你自己，问神这样。如果是怕死亡的话，那我们就要想说，圣经上关于死亡，对于基督徒的死亡来讲的话，那你死亡是这个过程呢？害怕死亡的这个过程，还是说将来你不确定，说你将来要去哪里？你要去天堂还是去地狱？你对这个不太确定。这样，那你如果是害怕死亡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想到就是说诗篇23篇，就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慰。大卫说是什么？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必不怕，我不必不怕遭
也
害。为什么？因为神的杖和神的竿会安慰我们。那你如果是怕这个死亡的过程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诗篇23篇去默想。那如果是怕说不知道去哪里的话，那这个我们就是又要重新回到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这个应
是。
许，所有的呀，所以所有的神的儿女将来要怎么样？要在天堂与他同在，那天堂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地方。这样，其实就是我们要一点点的去抽丝剥茧，或者是像剥洋葱一样的，单纯一个惧怕，可能我们就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你就问你自己，你到底怕的是什么？然后相应的经文，我们要该怎么样的去应对？然后我们就看圣经里面讲的这些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愿意去相信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靠着神去面对这件事情呀。
谢谢周一姊妹哈，然后我再来分享一下这个聊天室里边，有不少人都提到说不要怕，只要信哈。我想分享一下，刚才我提到了，我是说，我自己的话呢，我非常清楚，我是一个非常胆小如鼠的一个人哈。然后就是，如果你要是这样子跟我是说，不要怕，只要信哈，我就觉得是说，可能不是特别的有帮助。那我想分享的是，就是说，我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那我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不是这种，就是圣经里这样说，但是人跟我这样说可能就不行，就说不要怕，只要信哈。我的方法就是说，我要抓住神，就是我怎么抓住神的话呢？就是我要就是要不断的读经，不断的读经，不断的读经。就是我觉得特别是那种，比如说，如果是说我比较有规律的去读经哈，假如说我就是一天读10分钟，但是我如果要是有这种害怕在心里边的话呢，我需要去读半个小时，读1个小时，而且就是要坚持一段时间，然后让自己来这个修复，所以就不是那种简单说一句话是说不要怕，只要信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自己，所以我会强调那种就是那种过程是很重要的，就是过程就是包括那种我们要摆上那个时间，
对，
对，就是要花时间。我觉得我是可能害怕最多的时候应该是读圣经最多的时候。就是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靠神最多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是说怎么克服害怕的话呢，就是直接跟神的那个话面对面。
呀，非常好。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其实很关键的一个就是说，是你一定要正确的去面对惧怕。那刚才田宁姐妹也分享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说啊，不要怕，只要信，只要我就要信信信，但是你并没有去真正的去明白你怕的是什么，以至于你说我就信靠神，信靠神，可是你没有真正的解决你内心的那些里面的那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惧怕呢本身不可怕，而是说我们是不是有正确的去面对它。否则的话，当我们只是说不要怕，只要信这样的话去跟别人说的时候呢，那我听的人我就会在想，我会有一种被定罪的感觉。哎呀，我不应该这么害怕，我应该要信，可是呢，我又不知道该怎么信。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惧怕，所以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就是 敞开心，在神的面前告诉神自己有这样的惧怕。如果自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向神呼求，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像刚才甜的姐妹讲的，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读经文，去读想到的哪些跟惧怕有关系的这些经文，我们可以去读诗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样，然后我们可以听敬拜的音乐，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这样，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说笼统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说这样子的话。那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非常说的是非常对的哈。就是我们刚才一再强调，就是一定要有行为出来。那我们就是要靠着神，有勇气的去做正确的事情，然后也要想到说有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回到那些罪的行为模式里边去。这样，所以一定是要有一个很真实，就是说。真实的去面对自己，问自己说：“我真的相信神吗？”这是我常常做的，就是我常常给我自己讲道，就我会去跟别人说的，我就是常常的会再反过来对自己讲道：“你真的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吗？你真的相信说神是爱你的吗？”我就很诚实的，我一个个的去回答。那我如果真的相信说神爱我的话，那我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样的去回应？我还是惧怕吗？还是要怎样？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们是很诚实，最最最关键的是我们是很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
谢谢周易姊妹的回应哈，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弟兄他提到是说，私欲也会让人产生害怕，这个是非常就是对的，这个是反映了我们的一种就是人性哈，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哈，神呢他拿走我们害怕的一个方式的话呢，也是就是让我们没有私欲哈，我们人的方式的话呢，比如说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不是说。神是说他给我们祝福，但是他给我们祝福，他没有让我们去找祝福，就是他给我们，我祝福是来自于他的，所以而他给我们的命令是让我们去爱的，那个爱的话呢，就是主动的爱，是付出的爱。不是那种就是寻求被爱，但是我们人的本性的话呢，是寻求被爱，那这个也是思念，所以神是帮助我们。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神是帮助我们放下思念，也就是放下害怕。我们不需要去寻求，然后呢，我们去按照神的教导做一个无私的人，然后呢，神会就是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是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就是神都会给我们哈，这个是一个回应哈，这个是对的，就是私欲让我们害怕很多东西。
好，刚才有一个沙伯以利沙伯的那个说要开麦，你可以开麦提问。
好，
主持人好，我刚才听了，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因为很多都讲到我自己啊，特别是田玲姐妹说，她胆小如鼠，其实我也是这样。然后那个有一个中医，他说啊，我胆子小是因为我这个。胆囊不好，所以常常许多事情，我觉得好像应该不是这样的。那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提问，就是说，因为我们基督徒啊，都是不害怕死亡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神会给我们一个重新不朽坏的身体。所以对我来说，我死亡不害怕，但是我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半死不活的比如说随着自己渐渐年数上去了啊。那么年纪大的人会有各种病出来，那然后比如说会突然有一个病，那就是要很多的，比如说因为我们经常会看见圣经里面说，会神会给我们试炼，那我们要胜过嘛，启示录要讲胜过以后会怎么样，神给我们穿上白衣，或者给我们再成为一个柱子什么，当然这是很好的，很有力量，但是真的是在病痛中的时候，怎样去？ 胜过。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半死不活，或者呢，就身体躺在医院里，插着很多管子，我觉得这个是无法忍受的。那我们也知道基督徒是不能自杀的，这种情况下，你自己都无法那个，要自杀也不可能。就我就是一直有这种恐惧，我不害怕死，但是就是害怕这种情况下，
Yeah，
所以我想问一下。
那我就来回应一下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样子一种心情哈，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肾病，所以呢，我曾经就是最怕的也是这个，就是半死不活。我的祷告，我真的是祷告，就是希望就是说我能够，就是睡一觉就去见主，这样是最好的。那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觉得最最最关键，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他分享，跟大家分享说，诗篇23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也就是说是什么？当神的同在，即使在我自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就是非常痛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心里面是对神有埋怨，说神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但是后来我知道这样是不对，以后呢，我就在想，那我该怎么办？那我去听讲道的时候，刚好听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然后我就在想，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感恩？但是当我开始降服下来，我就跟神开始去感恩的时候呢。虽然身体上的病痛并没有减轻，但是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呢，以至于我完全不怕。虽然我身体上的病痛没有减轻，但是神的同在给我的那种安慰，以至于我能够很好的去，我能够去面对我的这种痛。所以我就想跟你分享的一点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我们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形，但是呢。神应许说，他与我们同在，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我记得以前还有看过一张图吧，就是说那个海边有一开始呢是四个脚印一起，然后到后面最难的时候呢，发现说只有两个脚印。那这个人就问耶稣说：“你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在哪里？”然后主耶稣的回答说是，那个时候那个脚印是我的脚印，是我在背
哦，
负着
对。
你前行的，背负你前行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首先一个就是又回到说神对我们的爱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相不相信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神一定会去帮助我们去面对，去走过。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去面对那种半死不活的那种情况，那种身体上的那种疼痛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恐惧。我们愿不愿意相信这样的去相信神可以这么做？哎呀，我希望说这个对你有一些帮助。
谢谢周一姊妹的就是回答哈，我再补充一点哈，刚才我提到我是胆小如鼠的一个人哈，这个是在那个心灵上，然后我也想分享，就是我在身体上也是非常怕痛的一个人，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姊妹提的那个情况哈，也是我会就是感到害怕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信主时间长了之后哈，真的是那种就是见证如云彩哈。我觉得神他会特别开拓我们的视野，特别是让我们看见就是很多生病的人，他们是用自己的疾病呢来去服侍神，来去祝福就是其他的人。所以在这方面，我就是觉得是说。我们祷告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啊，都是让我们的，就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都是可以去面对的哈。就是我虽然这样子去说哈，也会容易我不太清楚这个姊妹是心理上害怕，还是已经在这个疾病当中的。但是呢，我就是觉得是说，因为神是无所，真的是神是无所不能的。 就是我身边的话呢，是有这样的那个姊妹哈，有一个是她那个癌症是非常严重的哈，而且是脑癌，就是别人可能是说她活不了就是2年哈，她5年她还在活着，然后她的那个肿瘤转移了，那个护士就是跟她说，你不要骗自己，你肯定几个月就死的哈，但是她自己就是她不是说好像跟神求是说。你不要让我身体死，就是身体上的疾病，即使是神医治的话呢，就是我们最终在地上的这个生命的话呢，还是就是要归于尘土的。但是呢，就是神给他的那种精神的状态，他就是他现在就是真的是他就是说，他说我要用我的要用我的疾病来服侍人，真的是让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就是求神来就是怜悯哈，也还是那个数轴的一个那个比喻哈，让我们就是有疾病的时候呢，能够自己有神的恩典能够胜过，然后如果是再往右边那个数轴哈，就是求神不仅仅是能够让我们来胜过我们的病痛，就是面对死亡的那个折磨哈，还能够让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病痛当中，让我们的病痛去服侍神，去祝福人，去鼓励别人。对，这个是我想就是一个回应吧。不知道这个姐妹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看到他说的，就是说现在身体还没有问题。那就是我记得曾经上过一个课，就是说是讲到，说是我们基督徒，的这种，就是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呢，要不然就是让我们就是活在过去的懊恼当中，我们就想到说过去曾经做过的很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非常的懊恼；要不然就让我们活在对将来的恐惧里边，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活在现在去经历神所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专注的是什么呢？是现在的每一天，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可以。决定我们的将来会如何？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活在惧怕当中，我们总是担心自己会有什么病的话，那对我们的身心灵会有一些影响。可能慢慢的，哪一天你真的就得了那个病，我们也不知道这样。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想将来，因为将来你真的会得病吗？不知道，因为这在神的手里边。就算你得了病，但是神靠着神，我们可以去面对。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专注的就是现在、今天，这样，我每一刻、每一时刻，我是不是在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这是我们需要去专注的，也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唯一可以去做决定的。过去已经过去，我们无法改变，将来会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专注在今天。
谢谢周一姊妹。对，有一个人提到是说这个别人不理解哈，在这方面哈，我想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接受别人的不理解，就是理解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我过去也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觉得是说，人和人相互理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呢，我发现不是这样子。可能我理解别人也不容易，别人理解我也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还是有神和无神不一样哈。我就是觉得是说，我现在不去寻求人的理解，就是也不去就是我不能够否认，我觉得我要很诚实哈，就是我还是害怕别人不理解我，还是希望别人理解我。但是呢，我现在就是说，不让这个来就是左右我了。而且我是觉得是说，我现在明白一点，就是说，不管人理解不理解我，我觉得是神理解我。就是我不太清楚哈，有多少人他是说，他害怕神，然后会去逃避神哈。我自己的一个情况是，我觉得是说，我害怕人，我不害怕神。 就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可以也是举大卫哈，就是大卫犯错误的时候，神惩罚他，就是，神给他几种选择的时候，他选择就是说是让神来惩罚，就是说神的惩罚，就是神的那个怜悯都是很大的。对，我想是就是这个讲惩罚和讲理解是两回事情。最主要的一点，我是想是说，就是说知道是说。神理解我们，神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对我们是超级的安慰。就是让我觉得是说，人不理解没有关系，就是神都理解我。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人不理解你的，就看你自己去怎么去看这个问题。你要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你来 punish 你自己，我觉得就很不值了。那你就知道神是爱你的，就够了。
谢谢分享。还有其他的人有什么分享呢？就是对这个惧怕的话题，或者是就是反馈也可以，感受也可以哈。
对，大家都可以开麦，自由的分享。
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就谢谢就是淑华姊妹哈，周怡，她的英文名字周怡姊妹，就是给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确实是也像那个作者所讲的哈，我们谈论的是非常少的，可是呢，对我们的就是生命对我们的决定影响又非常的大，所以。今天的这个讲题呢，就是真的非常宝贵。谢谢，就是周一姊妹。我们请周一姊妹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呢。我们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好的，好，谢谢简玲姐妹。亲爱的爸爸、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在整个分享的过程当中，谢谢你，谢谢你看顾我们，阿爸父神，你实在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会害怕，所以你一直在提醒我们，你也命令我们说不要怕，因为你是那么的爱我们。你也是那么的，无所不能，有你做我们的靠山，有你做我们的大牧者，有你做我们天上的阿巴父，我们还有什么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阿巴父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孩子，谢谢你啊，在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真的是不愿意来承认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让你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真是谢谢你，阿爸父神，谢谢你，对我们这样的爱。更何况现在我们愿意，承认你就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还有什么担心说你会不爱我们呢？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为了你这一份爱，这份持久无条件的爱，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父神，谢谢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真是求你的圣灵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借着圣经，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来与你亲近，来聆听主你的声音，来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们，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周一姊妹，然
好，
后我们下周见。
下周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说是怎么样，赶鬼的示范。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
的，
的
谢
最后
谢，
一讲，好的，好，再见，
再
再
见，
见。